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赞美主基督。弟兄姐妹们平安。每当我们踏进主的圣殿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有一份的敬虔的心，因为这敬虔的心帮助我们能够遇见上帝，同时也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上帝是谁。是的，每一次的主日都是上帝邀请我们作为他的孩子来到他的圣所，来朝见他，来认识他。我们要怎样认识那看不见的上帝呢？往往我们能够透过耶稣的一生，耶稣把上帝那看不见的上帝的本性性情活出来。今天这段经文，刚刚我们听的福音书约翰福音第二章这段经文，是很少在耶稣一生里面会出现的，或者说他表达这种的动作，或者说他用这样的一种比较我们看起来好像比较发怒的动作，和比较好像没有礼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的行动，很少看见。师父，我们当我们想到耶稣的形象，对上帝的认识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是那一面美的一面，良善的一面，温柔的一面，确实的耶稣具备这一些。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命里面原来还有另外一面，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要谈的慈爱的一面，有公义的一面。这是如果我们要简单对上帝的认识，把它归纳上帝的本性属性里面有哪些特质，基本上可以归纳这两方面，而这两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够分隔的，慈爱与公义。耶稣具备有这样的生命，他就超越了那种形象。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形象，对吗？我们有自己的样式，每一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形象，每一个地区有每一个地区的面貌。不晓得什么时候，大概是从电视台影响吧，不懂哪一个男主角把他的头发剃光之后，只留下中间的那一堆。后来我们在街头上看见好多男孩子就这样，旁边是光的，中间才好像一种复古古代那些小孩子这样。啊，这个是形象潮流。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人吗？我不是讲你，我是说每一个人，这个是外在的。但是你再深入一点，每一个行业有每一个行业的形象。你看医生，医生有医生的面貌，对吗？你去医院看那个医生，大概一般上多数是有类似的，当然偶尔出现一些艺术，一些比较奇怪的。老师也有老师的样子，你们赞成吗？后来我观察，连殡仪馆的人有殡仪馆的样子，是因为长期在那种职业里面，需要有那种慢慢他的形象要塑造出来。那么可能有人就好奇，到底牧师是怎么样的样式？请你们确定，不是每个光头的一定是牧师。我已经进入这个阶段。重要的不是在外在，而是在内在。内在的真是超越了外在的形象，生命超越了所谓外在的形象。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天你经过了主屋，你听到一个爸爸在骂他的孩子，你不要太快下结论说这个爸爸是很凶的，这个爸爸是不爱孩子的， 当你听到一个爸爸在骂孩子的时候，他那时候里面的生命其实是在管教他的孩子，因为大概做错了一些事情，所以他管教。他的生命里面，内在生命里面，他是对于孩子的爱，他在那里好像不像平时这样在骂的那个声音，那个声调提高了。当然，如果你天天经过，他就天天在骂，大概知道这个爸爸有一些问题了，孩子也有问题。我要讲的一个简单的，就先从这个了解里面，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现象、错误的判断和误解说，说这个人内在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也能够认识到，有些外在的虔诚，圣经也很不客气的说，也要检查有没有内在的实质，有没有真正的虔诚。所以，耶稣也毫不客气的指责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这两个之间，我们现在今天来看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把内在里面真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从经文里面就问，什么因素使到耶稣动怒呢？或者说什么因素我们说这个爸爸生气了呢？我一般正常的父母不轻易的向孩子发脾气的，这是一般正常的。我们更深信耶稣在他一生里面，他几乎很少发脾气动怒。今天的经文动怒是在一个界，在一个神圣的靠近，一个神圣的界期逾越节，在那个神圣的地方，圣殿的地方，神圣的日子，神圣的地方，也有很神圣的人从老远的地方来这里敬拜朝圣。但是却发生一件在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正常的事，耶稣动怒。我记得好多年前也讲了这一篇的信息，简单的归纳，第一个使到他动怒的是因为圣殿本来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耶稣本身也说什么呢？怎么可以把我父的殿，第十六节说把我父的圣殿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买卖有买卖的地方，那是一个市场，但是怎么能够把巴萨市场一直往内移到圣殿的地方？就好像今天我们落楼下做买卖，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圣殿的特质已经失去了。而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发现，这一个演变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开始是在大概在圣殿之外靠近圣殿的地方，然后这个买卖的这个脚步一直往内移到哪里去呢？若可以的话，请看那张一张的图片，让我们了解对耶稣时代的圣殿大概有一个了解。圣殿的这个外墙到今天我们看到出现的那个外邦人宴，你看到这里没有？这个就今天买卖的地方，就是从城外慢慢那个脚步市场的那个买卖的那个步伐移进去了。不单是买卖，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几种的买卖，一个是那个祭物要献的祭，包括牛羊鸽子，还有买卖什么呢？在那里还有做另外一种生意，就是兑换钱币。那你就问，为什么需要兑换钱币？不可以拿自己的钱来奉献吗？一个历史的考察很简单，因为当时罗马的这个钱币里面有一个像，有他们皇帝的像，对犹太人说他们不能够接纳，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偶像，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在圣殿里面能够收取这些外邦人或是当时政府那些罗马政府的这个钱，所以要把它兑换成为犹太人的钱币，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神圣的一个举动啊，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和认识。这一些的买卖当然有一个原因，是提供一种服务，让那些从远方来的朝圣者能够不用带着一头驴、一头牛或者一头羊，当然不是驴，驴是自己骑着的，还是带着鸽子一路奔波，或者需要走这么长的路一路带着，是蛮不方便的。所以有这种的做生意的人，有这种的商业的头脑也好，有这种开始动机，也许是出于好意来提供这种服务，但是慢慢演变了，演变成为了一种什么呢？演变成为一种的生意。 好的事情，我们每次看到一样东西，其实它开始的时候它运动都是好的，但是它在不知不觉里面，它把原有好的动机慢慢的演变变化了，变成不好的行动。讲到这一点，我相信我们都常常需要进入审查，因为到底我们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包括做好事的动机是什么，这些都在大灾节期当中让我们多一点深入，不只是在做一些思考，也沉淀进入到思想反省我们自己内在里面的生命的真正的状态。一个青年人在乡下的地方，那是在英国发生的事，他发现到在那个乡下其实当时没有高楼，不过那里面有一条河，他那乡下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但是却因为工业发展的时候带来一些社会的紧张，人也带来复杂，也带来压力，就有些人在这个工业革命进入从乡村变成一个城工业化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就是一些人因着压力受不了，就用自己的方法解决，他们就在这条这个乡下的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条桥，就有人从桥跳下去自杀。这个事件久不久就会发生，当中有一个青年人就心里面觉得有一种感动，哎，我要怎么样帮助这些跳河的人，所以他就想了个办法，就在河的下面找了一艘船在那边等，一艘商贩在等，奇怪，在那边等的时候没有人跳河，后来他就想想大概不大对，因为从上面看下去有人在下面，大概也不想跳，所以他后来想是大概我要把他躲起来，我就躲在那个芦苇草的旁边，躲在那里躲了不久，隔了一天，有一个听到一个哭啼的声音，一个妇女来了，在上面哭哭啼啼，你知道他这时候心里很紧张，啊，有人来了，有人要跳河了。他开始在那边等，你怎么这奇怪，这个妇女等那么久还没有跳，他就在那边快点跳快点跳，因为那个妇女开始伸出一只脚的时候，哇，他觉得来了，然后奇怪又收回去，他很气很紧张，为什么还不跳。故事暂时讲到这里，一开始的动机是很好的，是要帮助跳河的人，但是在不知不觉里面一直盼望人家跳河，他能够这样去表现来救他，大概在不小心的时候可能曾经救过人，人家表扬过他，你是一位优秀的青年人，模范青年，可能在不知不觉里面的生命起了变化。动机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事，但是很真实，就在我们每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审查到底我们里面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犹太人他们做买卖也好，当时来到外宴这里做这些生意，开始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是往里面移的时候就出现了耶稣不高兴，耶稣愤怒，觉得他们已经把上帝的殿转化成为一个买卖的地方，因为这是一个祷告的殿，是为万人预备为人预备的一个祷告的殿，竟然现在耶稣用很强烈的字说竟然成了贼窝。当然另外一个很强烈的字是因为这些做买卖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图谋的利益，他们在兑换这个钱币的时候提高了那个利润，有些解经家认为说甚至提高到20倍，因为来到这里要献祭要换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换，这里是唯一的一间，或是唯一被垄断的一个市场。耶稣愤怒的是这些人不单是把圣殿丑化了，把安静的一个敬拜上帝敬虔的地方把那里变成个市场，很吵闹，另外怎么样做一些不义的行动，对那些贫苦的人，对那些有需要的人还加上这个高利，所谓的兑换的当中抽取很大的利益。你可以看到圣殿这个外宴变质了，这个外宴里面的一些行动是很不公义的，对一些贫苦的人这是一种剥削的行动。还有我们知道为什么圣殿的整个设计里面，如果我们看整个旧约或者整个了解圣殿的架构和它的意义设计的时候有它的目的，为什么要特别腾出一个外邦宴呢？这个腾出这个外邦宴的目的是让外邦人也有一个空间来认识上帝，在那里也有机会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虽然他们不犹太人被分别出来，就只有那个圣殿才是真正犹太人，但在圣殿外还有外邦人，然后就围那个围墙围起来。这里是给外邦人能够接触到福音、认识到上帝的一个地方。其实旧约的建的圣殿是很宽阔的、心胸的，是能够拥抱外邦人、欢迎外邦人来到主的殿里面来认识他。所以要成为万国的殿。耶稣心痛在这件事情里面不但是愤怒，如果我们注意到门徒用的字眼是什么，门徒用的字眼是耶稣心里面非常的焦急。焦急的本来的意思是好像里面在被火烧着。焦急怎么样了解呢？就在路加福音里面，当他的妈妈爸爸在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好像一半不见掉。父母心你知道，当你的孩子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突然你发现身边孩子不见了，那个就是这种心情，焦急，我的孩子去了哪里，去寻找。耶稣的心情在这一幕里面不只是愤怒，我们要了解愤怒里面是因为不义的事发生的，愤怒是因为他上帝天父的殿竟然怎样被丑化， 被完全的把原有的目的应用本来有的这个精神完全摧毁了。所以耶稣愤怒，耶稣更忧伤着急，他上帝家里的状况是这样。弟兄姐妹，我相信当我们讲到耶稣的着急的时候，今天又在大灾的期间，让我们看耶稣为我们这个人着急吗？耶稣会为我们的某一种的行为、某一种的举止会在那里也很着急。因为经文的发展下去，我们看到耶稣已经从一个外在的殿看得见那个圣殿，他把他带进入到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殿，他自己就形容自己就是上帝的殿。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不是在看一个历史的事实，说曾经发生的事，今天这段经文其实邀请我们说，耶稣不单是接近当时的圣殿，他今天他用什么眼光看着我们？耶稣会不会对我们也很愤怒呢？请你记得上帝是会生气的。今天我们读的旧约经课里面很清楚的，这个十诫里面说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上帝也是一位怎么样公义的上帝，他很慈爱，但是他也照着当人为业的时候违背那个约、违背那个律法的时候，他也照样面对刑罚。今天上帝用什么眼光看我这个人呢？耶稣当年用他很愤怒的眼光施行公义的时候，把这些人赶出去，为了要清理洁净圣殿。但是耶稣里面用存着爱，因为他对外邦人的爱，发觉到本来这是属于外邦人能够接触福音的地方，能够领受上帝祝福的地方，竟然被人家占据了。这一份是为慈爱，对外邦人这份爱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你看，就中结合了这两种复杂的那种内心里面，公义慈爱，慈爱公义，耶稣把上帝的本性、天父的本性把它活出来。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上帝从圣灵所生的，我们是从上帝而生，我们就拥有一样，在彼得书说我们也分享了上帝的性情，或者说我们也分享了上帝的一些本性。上帝的性情是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可以表达出来的，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我们这个大灾的主题是活出基督的和睦，活出基督的和睦，活出基督的怎样的和睦呢？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矛盾，耶稣怎样活出那个和睦呢？原来当施行公义的时候，他背后是有慈爱来联系着他，用背后有一个挽回，目的是不是发泄自己的脾气，不是来表达自己的愤怒的情绪，而是背后是盼望外邦人有一个地方可以敬拜，回到本来圣殿的功能，盼望这些上帝子民以外、立业子民以外，也能够蒙受救恩的好处，也让那些来敬拜的人也能够专注的敬拜。我们看到原来和睦不只是一种温柔的劝诫，有时候需要严厉的指责，为的是要挽回他。当然这段经文好多人误用他，说耶稣可以发脾气，我也可以发脾气。请你注意，当你发脾气是情绪上的脾气呢，还是真的是为上帝来动义怒呢？ 这里面给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区别，当你是为自己的时候，自己的自尊，为了自己的面子的时候发脾气，那个不叫做易怒，那个是为了你自己。当你为着别人的好处，当看到别人或者某个群体受到逼迫，受到不公义的对待，你发脾气的话，你就靠近了耶稣这里的脾气。当我们每当打开报纸的时候，看到某一些女佣被主人虐待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升起怎么样一种公义的心，这个主人应该受判。昨天我们看到报纸的时候，某一对夫妇因为虐待女佣遭遇到法庭的惩罚。当然我知道新加坡大多数的雇主都是很不错的，偶尔会出现这少数的不义的事，所以他还没有造成一个要改革整个的这种女佣的制度。但是我们在历史里面看到很多不公义的事，好比在古代那种黑奴的制度，根本不把它当成人来看待，那个就产生了极大的不义。那种内里面的愤怒是不为自己，是为着另外一个群体，为着外面的其他的人遭遇到不幸的事而产生了这种愤怒或者公义的举止。所以你要了解什么是义怒，不是为你自己来伸冤，而是你为着别的群体，就是耶稣所做的。你看耶稣以后被不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自己本身遭遇到不公义的时候，他并没有为自己伸冤，他保持静默。当我们来到这个圣周的时候，发现到很多对他是很不义的指责、不义的行动，耶稣没有安静的接受。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动义怒，请你不要误用，也不要滥用。当你为自己的时候，这不叫做义怒，这是为自己伸冤。当你为着整个群体的好处，那你就靠近了耶稣今天活出那种公义的生命。我们在这大斋戒期当中，我们有一些帮助大家能够把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本性好好的来操练。所以请你们找到今天次序单里面给你们的这一张列卡。列卡的目的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知道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其他的事情分散掉我们的精神精力，但是我们也乐意的在主的面前，每当听到他的道，看到他的生命，要分享他的生命的时候，有一些的举止是我们可以参与的，有些行动是我们可以一起做的。我们真的愿意多一点的时间沉静下来默想聆听，教会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神圣的聆听，我们细节上可以在次序单里面可以得到知道，也有这种静修之礼。静时是给我们能够分别，不要太多的时间花在吃方面。当然我们也知道现代人的生活不只是食物的进食，我们也要在手机在电视方面花最多时间的，在电脑前面的我们也要把它这样减少，甚至把它禁戒在适合的时候。那我们不只是对自己内在里面的那种审查，我们有外在的行动，我们可以付出金钱。今年我们卫理公会有这一个付出爱心，帮助那些贫苦的人，一天一块钱，40天40元，数不大，但是是一种的参与，一种的关注。然后我们教会有两个社区的公主，一个是 Jalan Google， 一个是 San Liu， 这些都是付出时间，重点是在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分别出来去关怀那些缺乏的人，有需要的人。然后我们也真是分别自己的时间参与主透过这个教会给我们的一些好的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的聚会，包括圣周、受难节各种的聚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很小的事情，不一定来到礼拜堂才能够表达，我们每天生活里面都有接触那些其他的人，包括我们看到的新加坡至少有几十万外劳女佣就在我们的身边。请你可以从一个最小的行动开始，我不晓得你没有这个习惯，当你看到楼下那些打扫的人，你走过去的时候他是不是出现了，这是透明的，我请你跟他打一个招呼问安，你知道他们心里面会很感激，会感到温暖，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很真诚的出一份爱关怀，跟他请一个安，早安，问他好。在戒期的时候也送一点东西给他，表达一份小小的爱心。因为外地的人来到这里相当孤单， 他们也真的需要人关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小的举止都能够真实的帮助他们，也给他们感觉到这个社会是温馨的。这时候我也请大家再拿起这一张我们毕业的这个卡以外，还有一张的 sticker， 我们的这个贴纸。我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你还在吗？你这一个布置还在吗？我邀请你记得回去拿回去。今天的持续单里面这两份是要回去，我们各自在主的面前安静也乐意的说，这四十天其实已经扣了两个礼拜了，我们还有接下来这二十多天的日子，怎么样能够更刻意的以主亲近，不止一个人也整体的来到主的面前，活出基督的和睦，是一些行动。耶稣用他的好像看起来比较粗暴的行动，但是背后你知道的精神和动机是要挽回整个圣殿原有的特质，是要帮助那些外邦人能够有个地方好好的来敬拜认识上帝。同样的，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一些举止，刚才所列的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参与的。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教会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些预备。对我们当中有些新朋友，可能你第一次听到什么是大斋节就出现的，在今天的次序单里面第十面都有中英文的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大斋节。我想我们在这个节期当中，原来是上帝给我们一份恩典，稍微转换我们的某一些心情，让我们更专注的花出多一点的时间，刻意的在这段时间，当然一年360天都应该亲近上帝，不过这段日子是更可以的加深拉近跟上帝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大家拿起这张的纸作为我们的一个简单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这代表我们的一颗心智，也代表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在进入这个大斋节期，已经在大斋节期当中，我们跟基督同行，也跟基督同活，活出上帝的特质生命。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原本是不配的，在你的光照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但是你却乐意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洁净了我们，给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开始。今天在这个圣殿里，我们听到，我们看见主你的生命，我们也开始向你来仰望，继续的仰望主啊，让你的生命充满我们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和睦的生命上，求主让我们分享基督那一份的生命，当公义的时候怎么样的需要公义的时候活现出来，需要慈爱的时候怎么样也把它表达。主，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真是软弱，我们有时候常为自己而活，忘了为你为别人。就在这个节期当中，我们立志恳求你让我们的时间善用，更好的按着你的心意来活每一天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